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四晚上的空中辅导。今天是10月31号星期四晚上直播的节目，我是为你主持的黄嘉妍。非常高兴呢，嘉妍可以继续在星期四晚上跟大家在我们这个空中辅导的平台互动的。我们这个节目呢，主要呢是透过电话连线与我们的听众们来交流。如果大家呢今天晚上你们就是有收听到我们这个节目的话，欢迎你们呢在你们自己呢面对着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灵命成长或情绪健康等等需要我们为你祷告呢或是咨询的话，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与我们联系的。我们的热线号码呢是13229966 32 13229966 32。今天晚上一直到8点前，嘉妍都会在这个节目的当中与大家来互动的。我们呢也在这呢跟第五空间的弟兄姊妹来打招呼。今天晚上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们都在我们这个平台上都跟我们说晚上好的。大家呢都要好好的注意健康，因为现在因为是在秋天的时候呢，特别在嘉妍身边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因为天气转换了，那他们呢都很容易生病，所以在这呢也要保重啊，要希望大家呢好好的去养好自己身体，特别是感冒啊，或者是现在如果就是因为天气的关系呢，很多流感都会就是很多的机会会感染，我身边有一些孩子也特别呢是就是很容易生病，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要好好的保护，无论是自己或是你的孩子的健康。那健康这方面呢，我们空中辅导也是很重视大家的健康，特别呢是你们心灵情绪这个健康，所以如果大家呢都有这些方面呢想要咨询的话，我们很多的栏目都是为大家了就是为着你们的健康来制作的。特别呢我们在11月份，因为呢今天已经10月最后一天了嘛，下个礼拜开始就是踏入新的月份，我们将会有新的一些栏目来介绍给大家的。那希望大家都可以呢在我们踏入新月份的时候呢都可以锁定继续的收听，在无论是亲子上的或是你自个儿的个人成长这些的栏目对你们来说都是很有帮助的。我们今天呢特别除了是有这些无论是一切从品格开始或是如花盛放这些栏目有介绍给大家呢，等一下还会有一个呢关于这个教会，如果您是在教会里面去服侍的，有一个栏目呢有一个特辑啊都想要跟大家介绍，等一下就会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是什么呢特辑了。现在我们先来听听今天嘉妍选来的第一首诗歌，让我们一起准备来把今天晚上节目献给上帝哦。
我爱你，用我的全心全意，你双手来塑造我，改变我的生命。哈利路亚，你同在降临，在这地 一生永不离开你，定睛仰望你，耶稣基督我的救主，流出宝血赐下救恩，长存世上无人与你相比，除你以外别无拯救，我活着为了你，生命献上给你，我爱你，用我的全心全意，你双手来塑造我，改变我的生命。哈利在降临，在这地一生永不离开你，定睛仰望你，我爱你，用我的全心手来塑造我，改变我的生命。哦，哈利路亚，你同在降临，在这地一生永不离开。
送上的这首歌曲叫做仰望，定睛仰望你啊。这一首歌呢是嘉彦非常喜欢的来自祭坛音乐的歌曲，当中呢其实他是用非常简单的吉他，还有呢这个主唱，他们俩呢就唱出这个很简单的一个很单纯的对于上帝的一种就是心情。其实也是嘉彦想要在我们的这个空中辅导当中一直希望我们的听众们可以呢学习到的一个功课，就是当你身边呢有很多环境上的或者呢你自个儿的很多的挑战困难的时候，很多时候呢我们都会被这些东西模糊了我们的视线，可是呢我们最后还是要学的，就是要我们要学会定睛的仰望主。是啊，我们就是身边太多了，听到很多的朋友们无论是他们的家庭他们的身体都在很多的这些困难的当中啊，但是我很希望大家都可以定睛的仰望主。那今天我们就继续就抱着这个信念啊，我们一起来定睛的仰望主当中一起的来为大家的需要祷告还有分享。现在在电话旁边有的是一位的姊妹在，我们跟她连线。喂，你好，你好，是耿姊妹吗？
是的，老师。
你好，耿姊妹，我是黄嘉彦老师。
黄老师好。
你好啊，姊妹，我们是希望跟你跟进你的儿子跟你的关系。我记得上个礼拜我们都有跟你谈过，对吗？
嗯
嗯嗯，对。现在怎么样了呢？
嗯，后来就是我也意识到了，就不再跟他说我跟我婆婆的事情了。就是，但是我现在有一个问题想咨询，就是我发现我婆婆就是这个人很诡诈，我感觉我婆家人，然后就是我家孩子从生下来到 后来都是我一手带大的，他们啥都不管。完了后来我家儿子懂事了以后，就是他就会联系我儿子，然后时不时的给他100块钱呀什么的。我就觉得当他给这个钱的时候，我就感觉就不想要，就可生气了，就孩子啥也不知道，他就觉得爷爷奶奶挺好的。其实小时候他爷爷奶奶都不管他。
嗯，是的。
我那我跟我老公说，我说我只是表达一下感受，我觉得他们就是在孩子小的时候，孩子学走路的时候我那么难，我身体也行动不方便，他们也不愿意帮咱们。现在孩子都会叫爷爷奶奶了，啥事都懂了，半大小伙子了，他又过来对孩子好。我说我心里不太舒服，我感觉我老公和我的感受不一样，他就觉得是他爸妈对儿子好呢。那我是不是可以让孩子去拒绝这个事情？
姊妹呢，您的我们首先来就是简单跟我们的听众们讲一下，因为上一次你跟我们谈过儿子的这个想法，我们现在简单来跟他们交流一下呢，因为有一些听众可能今天晚上第一次来听到你的情况。就是因为姊妹你上次跟我们谈到儿子夹在你跟婆家还有你跟你丈夫的中间，你跟婆家的关系不太好，然后有时候会比如跟你的丈夫的关系也是不太好的时候，你在孩子的面前有时候也会说一些埋怨啊，或者就是有些的评价，然后呢你的孩子呢就觉得两边都我都不知道要帮谁，所以他就觉得很为难。那你也有一次听到他好像就是有一些轻生的念头，是吧？上一个礼拜我们有讲到这个。后来呢就我们建议，我跟这个天梦老师也建议你，就和减少不要在儿子面前批判你的丈夫或者是婆家的事情。今天就是你发现另外一个就觉得说你不舒服的一点，是因为你觉得婆家用这个就是对儿子好一个手段想要赢取他的心，所以你有不舒服，对吧？
对对对，是的是的。
那这样子啊，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你这个感觉背后的原因是，您是不是跟一直对你的婆家都有一些的意见，或者说从你结婚以来你觉得最主要核心为什么你会对你的婆家有这些反感，你觉得是什么？
其实不是反感，如果说他们也能接纳我的话，他们对孩子好我是非常高兴的。然后是因为他们就因为我身体情况，然后他们就一直不接纳我，然后我觉得我老公也不站在我这边，现在他又要赢取我儿子的心，我就感觉一个人好像是孤零零了，孤立无援，然后我就是这样子的感受吧。
所以可以简单说就是你感觉他们不接纳你这个感觉，是吧？就是最主要一个。
对。
姊妹你跟我们说过你是一个残疾人，是哪一方面的有一些的不方便？
肢体残疾，就拄双拐走路嘛。
那这个我们来继续的谈一下这部分，你觉得舒服吗？
可以，没问题。
好的。因为我想了解姊妹呢，关于你自身这个不方便的里面，你是从小就是不方便吗？
对，我一岁多就得了小儿麻痹症，就已经没有看好，就已经是这样了。
那一直长大的里面，相信姊妹也面对很多困难吧，对吧？但是你很坚强，就是从小的时候一直我想问的是你跟你自己的家庭，因为你从小就已经是小儿麻痹，那你自己的家庭他怎么样去照顾你的？他们会接纳你，还是他们会觉得你是需要特别帮忙，所以他们就会他们怎么样跟你相处的？你可以简单跟我说一下吗？
我觉得挺照顾我的吧，挺照顾我的，然后平时也都很鼓励我。
所以是很正面的，对吗？对于你这个残疾，他们很正面的，
对，很正面的。
那姊妹从小的时候，你是在一个你比如读书啊、学习环境啊，你的同学、老师，他们都是很对待你的时候，也是很正常的交往、交流。
在我小学三年级之前吧，我几乎是不认识同学的，就跟大家也是不交往的，跟老师之间也是很疏远的。然后就是从四年级遇到一个比较好的班主任，然后就后面就跟同学们就是正常的交往，跟老师的关系也很好。
所以是读那个都是正常的学校，对吗？
都是正常的，对对对。
所以一直你都是在一个可以说是很正常的环境当中去成长的。那到底长大以后，
对，
你有工作吗，姊妹？就是说毕业以后你有工作的？
对，除了我带我家孩子的那三年，我其他的毕业时间都是在一直工作的。
那你做的工作是哪一类型呢？
客服类的。
康复类。
客服。
客服，所以就是听很多这个客服帮助他们解决问题。那你怎么认识你的丈夫啊？
我做的客服可能是就是属于销售类的客服。
都是跟人有关啦，就是要跟他们交流，好像现在跟你谈话一样的。那你怎么认识你的丈夫的？对呀。
我是那个我同事介绍的嘛。我同事介绍的。
那你丈夫当时他看到你的时候，或者你们交往的时候，他一直都是非常没有介意你的残疾，是吧？
后来聊起来，他就是说，当时的时候其实他心里面有一点接受不了，但是后来处下来觉得我挺好的，然后就是这样。
所以一直你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长大的话，因为我希望问你这么多问题呢，希望你不要介意。其实我是想要多了解一下，姊妹，你对自己，你接纳你自己吗？
我这个认知不是很深，我并不了解我接不接纳我自己，但是我知道我自己其实有一种讨好型人格，然后就心里面也有一种自卑吧。就原来就是没有遇到我婆家人之前，我很积极很阳光，然后我甚至在我心里面我就和正常人没有什么区别，因为我从小就这样了呗。好，我就觉得自己和正常人是一样的，在我心里面是这样的。但是到了我婆家之后，他们全家人都极力的反对，给我带了很多的伤害，我才好像是一巴掌把我打入了现实，然后我才意识到，哦，原来就因为自己的身体跟别人不一样，原来是差距这么大，原来这个社会对我排斥这么大，然后就是这样的。
是。您说你的婆家他们就是排斥你，你是有一些实际上的例子嘛？比如是他们讲话的语气呀、他有没有就是特别羞辱啊，或者是有一些行为上真的是显得他们不接纳你的？
有啊，比如说我第一次去他们家，他们就很坚决的反对我跟丈夫的关系，完了，就甚至他的弟弟还会对我动手，然后我老公就是沉默的态度。再后来就是，我们结过婚以后，就他们也没给我们办婚礼，就是我们自己领了个证。完了，每次我回婆家的时候，完了就是，他们不让我在外面吃饭，就是他们一家人在一起，我自己孤零零的坐在我的房间里面。然后他们也不跟我讲话，就我公公他们也不跟我讲话。
哇，那所以行动上已经非常明显是排斥你了。那但是你的丈夫他看到这一些的行为，你的丈夫有没有主动的，就是帮助你去，就是要去帮助你去解开这些 排斥的
场面，真的没有，
没有，
真的没有。我想，如果说我的丈夫但凡为我说一句话，我都不会为儿子的心偏向婆婆他们这么紧张。
嗯，好。你有没有跟你丈夫说过你很介意他没有帮助你？
说过，我们因为这个事情吵过很多很多的架，就是我觉得自己孤立无援，他们做的那么明显的时候，我老公还在他的家人面前低着头，就觉得娶了我对不起他家人，
哦，
让我心里非常受伤。
嗯，所以您的丈夫他反而是站在你家那个婆家的那边，他有表示过是这样子，他感觉是除了就是跟你结婚以后他对不起他的家人，他有这样跟你说过吗？
他没有这么跟我说过，但是他这么跟他的家人说过。
你亲耳听见的？
他给他家人写的，没有，我亲眼见过他写的信，他给他家人发的短信，
哦，
然后他就说我对不起你们怎么样的，就是
好，姊妹啊，如果讲到这呢，我们第一有一个发现哈，就是呢，这个很直接的，就是影响了你跟丈夫的关系的，就是那个真正的接纳。因为刚刚我们一直这样追溯，就是姊妹，因为你本身，您对你自己，就是你以为你对你自己很接纳，但是就是。当你嫁到这个家以后，你看到这些真正非常现实，就是排斥你的情况出现了，你就发现原来是这么，就是那么痛啊！其实原来是真的，你会开始会发现原来自己也不是真正的那么有那个对自我的这个认同吧，因为。现在你看到的，对你的焦点就放在很多是关于你丈夫的怎么去对待，还有你丈夫的这个家庭怎么样去对待你，这个你把它放得非常的大，盖过了你自己对你怎么自己怎么看，还有盖过了上帝对你怎么看了。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需要解开的一个结，因为呢，这个是会影响就是间接影响了儿子。现在他面对就是说你刚刚问我的那个问题嘛，就是婆家好像很诡诈，很诡诈，用这个比如用一些就是礼物啊，或者是零用钱吧，可能这个孩子小嘛，现在就是想要孙子，就是要去讨好他，但是因为呢你一直跟婆家的这个结没有解开，所以婆家做什么呢？对你来说你都不舒服的，对。但是呢，孩子是无辜的嘛，所以他也不知道。如果你直接跟你的儿子说不要接受婆家送你的任何东西的话，他又跌在那个压力当中了，因为对他来说呢，被仇恨的那个不是他嘛，是你呀，对吧？所以呢，你跟我说，应不应该叫他去？不接受婆家的礼物呢，我觉得是不适合的，因为孩子呢跟你自己的仇恨是两回事，你千万不要把你自己对婆家的仇恨就是要你的儿子也来跟你一同承担，他是他，你是你，所以呢儿子他接不接受那个是他自己的这个决定来的，那当然孩子小，如果有人送他礼物，当然他都会高高兴兴的接受吧。而且呢，如果是家人给的，我也是鼓励呢，孩子要有尊重、礼貌，这个是从小谁给他礼物，他都要尊重、接受就好了。反而我是觉得说，姊妹，你要去解开的结呢，就不是你的儿子要不要接受这些礼物，要解开的是你对你婆家的这个仇恨，因为呢，如果你个人对你自己不接纳。就是如果我们说一个人如果他的自信是足够的话，别人怎么对待他可能那个影响没有那么大的，当然我不是说你婆家对你所做的事情是对的，他们这样对你的态度或者是一开始的时候对你就已经这么仇恨你，他们当然是不对的，因为本身我们说一个家里面 一家人应该是要相亲相爱的，而你的丈夫他也没有，就是负上了他作为一个丈夫的责任，就是要站出来保护你，所以这个他也是做得不恰当的。只是呢，如果你不能改变您的丈夫还有你婆家的话，您现在可以去先改变的是你对你自己的这个感受，就是说你的自信。你刚刚也跟我说你讨好型人格，为什么讨好型？也就是因为可能你不想要让别人不喜欢你嘛，对不对？
嗯，
对。但是我想告诉你呢，没有，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每一个人都会喜欢我们，这个你接受，你要先接受这一点。我们要接受这个世界上一定会有人喜欢我不喜欢我。那姊妹，你有这个发现对你自己是好的，反而我是觉得说我们先来处理我们自己，就是为什么婆家对你有这些举动，或是你的丈夫不帮助你，对你的伤害那么大呢？你要发现就是你自己可以再想一想，还有多一些发现的。还有就是说，如果你要跟丈夫的关系要和好，或者是有转变，你必须要跟他面对的是，你丈夫为什么不出来保护你？对，为什么你的丈夫写那个信说我娶了你之后对不起家人？你们一定要面对这个问题。
那怎么面对啊？跟他聊是吗？
对，当然。你要真正的了解到底您丈夫他爱你这个人呐、啊，我们说，如果他选择你做他的太太，他当然也需要去接受你是有这个残疾嘛。
嗯，
对呀、啊。所以，我是很希望你可以了解一下你的丈夫为什么他会感觉娶了你之后会对他的家人。觉得对不起呢，是不是他有一些概念也是扭曲的，他不能完全的接纳你这个人呢？
我问问他。
对，我觉得这一点反而是你需要跟你的丈夫好好沟通一下。
嗯，
是吗？当初为什么他要选择你呢？你跟他为什么要结婚呢？我们说如果你的丈夫他信主吗？
我认识他的时候他不信，后来给他传福音
他就信了，
然后信了。
好，那他但是他到这个信仰的部分应该不是太这个根基不是太稳固，对。那这一点呢，我觉得说他不是真正的信，如果他真的信主，他应该要多认识主耶稣，他怎么样去接纳，就是说他教导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需要去怎么样去爱自己爱别人。其实这个是无私还有无条件的。如果今天您的丈夫他是一个有条件的爱，那为什么就是说你要了解到底丈夫跟你的关系他怎么样看的。他跟你结婚，但是他又不接受你是一个残疾的，为什么他会有这种想法呢？你要了解的，对吗？
嗯，
对。如果你跟你丈夫这个结没有解开的话，就是一直存在你们两夫妻之间呢，这个对你们也不健康。
是。嗯，老师，我还想问一下，就是其实每年过年过节我就特别紧张，你看马上又过年呀，我老公每年过年都要回家，但是我回家就面临这个被排斥啊，被一群人嫌弃的这个场景。你说我过年我要不回家我老公会生气，我是回呀不回呢？
是，我觉得说你是要回，你是要回，可是呢你必须要跟你丈夫好好的讲清楚，你可以回，可是呢你要跟他说我要回的话，可不可以请你们也尊重我？就是说，好像你刚刚说的， 那些比如怎么可以让你自己一个人吃饭，他们自己一个桌子，而你不可以跟他们坐在一起，是吧？有发生这事情对吗？
都不是不坐在一起，都不在一个屋子，我只是在我房间里的角落，他们就是其乐融融的一家人。
所以都这个我就不了解，为什么不能跟他们一起吃饭呢？
因为他家人看见我不高兴呗。
那他看见你不高兴，是他们主动叫你不要过来吃，还是你自己选择走开的？
就是我老公会端一点饭给我弄过去。
那你就跟你的老公说，如果我是要去婆家，我们可以一起快乐乐的，我们是同桌一起吃饭，因为你是他的太太。正常来说，就是我们一家人，我们一起吃饭是应该一桌子一起坐的，这样子你的孩子都知道，对呀，爸爸妈妈一起坐在我身边一起吃饭有什么问题？
对，我去年回家的时候提前给他提了这个条件，
对，
然后他跟他父母谈了，然后就是去年过年的时候我们是一起，然后每天一起吃，但是他爹也是不理我吧，只是坐在一起。
坐在一起不理你是一回事，可是我们应该要先，就是你要跟你丈夫好好的沟通一点的，就是你要回婆家，你是尊重出于你对你的长辈的尊重，对吗？那你起码就是希望你的丈夫也可以尊重你啊。就是其实就是需要这样子的去，对，就是要这样子的去沟通的。如果今天你的丈夫说不行，一定要分开吃，不行，不能改变你家人对你的看法等等，那倒不如你就直接的跟他说，那你会感觉非常非常的受伤跟不舒服，那可不可以这一年你就不回去了？我觉得这个你是要跟他好好的沟通。不回去呢，当然他也可以生气，但是如果你硬着要跟他去，但是他又不会尊重你的话，那这个对你来说也是不公平。
其实这已经十几年了，我儿子都12岁了，这么多年经历了很多，就是怎么说呢，走的时候他就会想让我跟他一起回家，然后但是到家了发生临时的就是跟他家人之间的事情，他又不会站出来，然后就每年就是说话不算话的那种，所以我也一到过年过节的我就发愁的不行。
对呀、所以姊妹呀、你都说了孩子12岁了，你们还在这样的问题当中打转，那要不就干脆就是大家一起去直接面对问题到底在哪里，为什么他会一直都不接纳你呢？你的丈夫他应该要站出来帮助你的。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姊妹你要直接跟你的丈夫好好面对。你也可以跟他说，其实儿子都12岁了嘛，那12岁的儿子他有什么想法，也可以问孩子在父亲的面前他来表达，可能儿子他都觉得这个不妥当，对吧？我妈妈这么爱我，为什么你们这样对待妈妈的呢？你问一下儿子，在你的丈夫面前表达一下他的想法，可能你的丈夫可以从儿子的角度去思想吧，对不对呀？
对，
对呀，对呀，姊妹呀，我们就可以从这个方面，我们先来试试看吧。因为我还有电话，那希望我们继续跟进，我也为你的这个情况继续的祷告，好吗？
谢谢，谢谢。
好的，不客气，我们会继续跟进的。谢谢跟姊妹的电话。
好，再见。
降临期、圣诞期、显现期、受苦期、复活期、长年期，
过这些节期有什么意义呢？
如果你想知道，
欢迎你收听由万峰和张琴主持的
《教会年历面面观》。
刚刚听过了，我们刚刚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也有跟大家说到有一个特辑想要去推广。良友电台呢将会在11月一连四个星期六播放一个叫做教会年历面面观的特辑。那么教会年历呢，就是围绕基督生平和教会发展所定下的历法，在教会历史当中逐步发展而来的。所以如果大家对于这方面很有兴趣，或者你是在教会里面服事，想要了解更多关于教会年历的事情呢，请大家留意收听，也欢迎收听呢我们良友电台不同的节目，来深化自己的灵命的。那我们现在呢还有一位的听众在电话旁边等候，我们来跟他来联系。喂，你好，胡姊妹。
哎，你好。哎，我是口天吴，吴姊妹。对对。
嗯，你好，胡姊妹，我是黄佳妍老师，你好啊。
啊，王老师你好。
嗯，吴姊妹是的。那姊妹今天打电话来是想要讲您的，就是自己的问题，还是儿子的问题吗？
哎，就是我家庭儿子的问题了。他因为原来有犯抑郁症啊，现在又是强迫症一起共病。有抑郁症有十多年了，就断断续续好了，也吃停了药了，好的又发复发哈。那个就原来就是为了照顾他，他父亲啊跟我离婚有十多年了，在他病的时候，他父亲也有，其实也得过抑郁，他就是原来从农村考来，就为了就是那时候也来就给你当个科长。好像想提拔你，如果没那个他就也抑郁过，就没上班了。好，后来好了之后啊，他儿子病了之后，他可能是受不了，就离家出走了，逃起离子的味道了，就再也没音信，也不联系了。好，后来就是没办法呀，我儿子病了很多年了，就当时在珠海一中读书，那肯定竞争压力大，他总是想要考什么名牌，那时候压力大，可能病了之后，然后来断断续续我回来之后啊，就我就是正好我碰到原来追我的那电大同学，就在十多年前的事了，然后就结婚，就打了结婚证，因为我看到他父亲也总是提出离婚，后来就也办了离婚手术，他就进来照顾我儿子。好，那时候我儿子还没有满20岁，刚好快20岁了。后来那几年蛮好，就近5-6年啊，他父亲啊联系他之后啊，好就总可能带有点刁的味道了。好，再过我妈妈看他现在有30多岁，他92年的噻，就这总说要把他找对象啊，到处联系啊。但是我也不好说，因为我家里也有，就是弟弟的那个兄弟，原来他也有精神分裂症，这个他父亲原来是那个就表子表妹啊，他的爷爷奶奶是表子表妹生的，所以我有时候也担心遗传了。然后原来我妈妈一听到就恼火，这个她就觉得这我找的这个老公像老盘啊，她原来关系也好，好现在也好僵硬，就是总想要也都要把老盘赶走。好，现在老盘啊，就是我再也觉得这房子是他的，我的因为房产证都是写他名下噻，我的噻。好，她觉得是他的，也要赶快把老盘赶走。所以我打跟他是打了结婚证，是在正式夫妻，但是现在就老盘也没住这里，但他对我呀也很凶样的，有时候就现在就而且睡觉啊，就完全啊就是黑白颠倒，就晚上因为他没工作也没什么事噻，原来他就总是要考什么名牌大学没考起，那时候就现在稍微稳定一些了，吃药一直在吃药。那个后来就现在就是我白天啊就睡觉，晚上不睡。这个就是有时候自理能力啊各方面还有点的，还要洗澡啊干嘛都要喊啊，其实就是要我照顾。有些方面就是我要求神来做主了，就怎么样调和这关系。他可能在这方面独立生活能力各方面还是比较差。所以呢，我觉得现在在急着去找对象，我妈妈就是一天就是逼着我，就说赶快要把他找对象啊，找朋友啊什么那个样。 他因为我弟原来他们我兄弟原来那个几十年前的农村里，只要你把他找的调的那个搞户口啊，找工作哈，就很多女的愿意来噻。现在不是那时代噻，他就一天就也是这个就搅和的家庭啊，不和睦样的。而且我有时候看到的他有时候我儿子对我还有点暴力行为，有时候你搞不好他有点打人样啊。所以我有时候在家里我感觉还有点恐惧样的，也求神来做主了。所以这关系很复杂，所以我一个人在那里也是在这十多年了，这都是我吧。从后来又考到比较读了一半，他又不觉得那什么民办大学他总是要追求什么那个，好就也没读了。后来就是总是我奔来奔去的，他父亲基本上没管他。
您说他的父亲是他的亲生父亲都没管他了吗？那现在您的你再婚吗？那现在那个丈夫都没管了吗？
现在他我就后来找这个原来也是我同学那个电大的原来追过我，我原来就是看他父亲是正牌大学生噻，就觉得也是带有点那个，觉得自己虽然是电大生就不想要找电大生噻。那时候就是在正牌大学生，你来就给你那个当个什么科长什么那个干部噻，是这样子噻。好，但是他父亲呢，现在我找他的目的其实也是想来照顾一下，我的儿子。他虽然对我还是好样了，就嘴巴多一点，就我现在这老公啊。我现在，但是我儿子就说这房子是他的，有时候对他也好反感啊，好那个抵触啊。他们叼起之后啊，他现在也不敢住这里啊。就这样，我有时候劝他，我说跟我离婚算了，你找别人。他但是都有六，他也有六十多岁了咯，我也快六十岁了，
哎呀，对呀，不好啊，
面试的，是了，我原来我说你找个搞卫生的都比找我，他也不愿意了，他就说就是这样子算了，他也六十多岁了，是这样子。也曾经他总说我是在追过我了，还初恋。
所以姊妹，现在你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的儿子了，是吧？
对，是的，
这个也不容易啊，因为儿子他，您说他虽然有吃药，可是是不是都就是反反复复，现在都是说。他最近的精神状况又不是太好了，对吧？
他这基本上的就晚上有时候睡到五六点，我都搞不清他早上八点多钟才睡还是什么时候。
那但是他睡觉是早上睡，那晚上他在做什么你知道吗？
晚上他在看打电脑啊，看游戏啊，就买起很多电脑什么的。但是好像现在就是不是原来比较年轻的时候就不想活了，好像还好一点。他就那这到处是在奔啊，买很多电脑什么这的零件啊，这放在家里一大堆啊，有时候看电视摆起到处都是的。他的东西不敢动他的。
东
西啊，
那对姊妹，她没有工作的话，就没有收入，是你在一直支持她的生活吗？
对，
那现在你都有工作吗？
我有工作，我退休了。
你已经退休，但是你的生活在怎么样去？你的生活费是你的丈夫给你吗？
那不是，那我基本上也是国用国的分开的。
啊，各用各的，
状况比他可能还好一些。
哦，就有一些退休金，或是对，但是
因为我儿子他原来也有过门面，原来的那个可能有几千块，比较现在跌下来了，稍微这样子，所以那门面就是虽然不是很多钱了，但是就是他不上不上班，原来。这也考虑到他有病啊，也是这个原因啊，是这样子，经济来源啊，
那你的儿子他，如果持续是这样生活，您跟他有没有沟通的，还是没有话可以说的？
对，跟他没有话说，他对我很抵的。就上次我原来也想他来学圣经啊，或者什么，现在他。然后他原来那个这里有个教会青年团契啊，后来他那里不知道出个什么事了，那牧师没在那，他也没去，他有点抵挡， 他有时候就是有时候总说我是魔鬼上，就好敌当一样的，也求神来动工啊，
好，
他能够驯服就好。
是的，因为姊妹啊，如果这样的话，那我觉得我们都是为你儿子祷告吧，因为他现在这个情况哈。的确你也要帮他呢，你现在年纪也大了，你要真的是去帮他，你自己也很吃力的，因为你也尝试过很多方法了嘛。那但是对呀、他已经30岁了，他一直有这些各式各样的情况，而他的生活的那个已经习惯了很多的东西，你要改变过来也是不容易啊。所以我觉得对姊妹，我们都对，先为儿子的情况来纪念祷告。
对付我妈妈，我妈妈一天就是虽然也我说也是魔鬼教的，原来关系跟我妈妈好，现在她也是总好像要把这种老盘啊赶走啊，当着我儿子那个这是你的房子啊，讲这些话，总说要把他找朋友。我说如果能够找个朋友，找个女的来，那个他带我马上走都可以啊，我的工资都给他的一半啊，这不是这情况啊，是不是？
对，对呀、这个他要找到对象也真的是很困难呐、因为对过去有些时候可能就是可以帮助他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都有一些的黄金时间错过了，现在比较困难是要你的儿子要改变过来嘛。但是姊妹啊，如果说他现在还是肯吃药的，还是愿意去看医生的，对吧？他还是愿意的。
不是，他吃药有点抵挡。吃药也有点抵挡。我要这每天都要2次送他，他不是很自愿说吃药的。
对。
原来他说没用，是这样的。
明白。那姊妹现在可以做的，可能现阶段要做的反而真的是不能说没有事情可以做，但是也不能做太多，反而就是说您自己要好好保重身体啊，因为你不能一下子就把你的儿子改正过来，而你可以做的就是希望他不要停药，因为可能停药以后那个暴力倾向也会更增加了。对，我们就继续为姊妹你的儿子的情况来祷告哈。如果有需要的时候也可以呢，我们有精神健康热线，我不知道姊妹你有没有曾经打过来跟我们谈过。
打过一次。
好的，那如果儿子现在相对是稳定的话，暂时呢就要持续的鼓励他不要停药。那以后的话，因为他现在不愿意跟你沟通，那可能就要想一些方法，可以跟他多一点点增加沟通的一些的机会。对，这个反而是重要的。对，
他对我有点敌人，就上次原来到乡下啊，可能那一次病啊，他开始后来就是那医生是不是有点误判，给他那个抑郁药突然停了，后来吃了那个精神分裂症的药，什么我不记得什么药去了，后来那说明书是吃一粒或者什么的，他要我给他吃2粒，后来他吃肯定好难受，他说他失忆了。害的他就对这个事啊，就是总是跟别人讲，是说我故意害他，就这样子。所以很多的那个积怨，他就是既恨我又离不开我，有些东西又还要依靠我，很那个依赖性很强。其实我也很矛盾，我也想他成长起来，如果能够成立家室或者有个女的来管他，这就像我妈妈那个那
对呀、但是这个是现阶段比较困难。
对呀、
因为他连出去去交朋友的动力都没有。所以呢对姊妹，现在你可以做的就是先好好去。你自己要好好保重啊，然后呢你先要去要鼓励多一点的鼓励他，可以的话到外面 走一走，不要只是在家里打电脑。那因为要一步一步来，他才可以有正常生活。那我们姊妹啊，我们会继续的跟进，也为你祷告，希望呢，最起码孩子的这个情况不要恶化，好吗？嗯，
谢谢。
好的，好的，好，谢谢吴姊妹的电话。
谢谢啊，你们的带动带球姐妹。
是的，好，谢谢。
受痛苦，世界的雾让我没退路，我选择孤独，你用爱呵护，你选择我不要我退出，光明的灯照亮了前路，每滴雨水滋润了泥土，我开始醒了，我不会认输，你是我们永远的知足、哦、爱是永恒的国度，你是唯一的道路，每个有你的地方都充满你爱的光芒，爱让我们有希望，你创造的盼望，我们都渴望，你爱给我们力量。黑暗里独自忍受痛苦，世界的雾让我没退路，我选择孤独，你用爱呵护，你选择我不要我退出，光明的灯照亮了前路，每滴雨水滋润了泥土，我开始醒了，我不会认输，你是我们永远的知足、哦、爱是永恒的国度，你是唯一的道路，每个有你的地方都充满你爱的光芒，爱让我们有希望，你创造的盼望，我们都渴望，你爱给我们力量。是唯一的道路，每个有你的地方都充满你爱的光芒，爱让我们有希望，你创造的盼望，我们都渴望，你爱给我们力量。
是的，弟兄姊妹啊，刚刚送给大家的这一首歌曲叫做《爱给我力量》，其实也是很想要送给这个我们今天接听电话的 就是有两位的听众啊，这两位的姊妹，我相信呢，这个在世上啊，其实我们面对家人，面对比如好像我们刚刚第一通电话的这位的姊妹，她的因为自己的一个残疾，在家人的里面好像没有得到接纳，甚至自己最亲爱的丈夫都没有真正完全的接纳这位姊妹的时候，的确人的这个爱是很有限的，很有限的。但是我们人呢很需要爱，那这个爱呢是从哪里来了？我们只可以从主耶稣里面找到这个完全的爱。只有呢我们认识主耶稣这个完全的爱，我们才懂得怎么样去完全的去爱自己。我们跟自己呢和好以后，我们才可以呢懂得怎么样跟我身边的人和好。所以这是一步一步的一个治疗。我们很多时候说我们跟家人的关系不好，那当然因为罪进入了世界以后，我们很多不认识主的人都不知道怎么去爱，所以呢就会带来很多的伤害了。很多的时候，比如好像刚刚也有就是第二位的姊妹说到那个疾病在家里都发生，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就是会有这些情绪啊，或者是忧郁，有很多的可能性，就是因为我们本身人就是有罪性的，我们都不完美。可是呢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受着很多很多的影响，那我们怎么样可以好好的去治疗自己的内心呢？真的只有一个盼望，就是从主而来的爱。所以我希望呢今天晚上呢我就送一段的经文给我们今天的两位的听众，还有呢现在在这个我们节目旁边收听的弟兄姊妹们。就好像诗篇里面第33篇，诗篇第33篇第18节里面诗人所说的，就是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就好像刚刚节目开始的时候，嘉言就送上了一首歌曲，叫做《定睛的仰望你》。就好像这个经文里面都有说到这个仰望，在圣经当中，这个原文“仰望”这个词呢，除了是有这个我们真的是望着主的意思呢，还有一个意思呢，就是等候。这个仰望里面有一个这个，除了是真的用眼睛去看，还有呢就是去期待，去等候，还有去相信。英文里面就是有这个 I hope, I wait and I trust, 就是我要去希望，我要去等候，我也要相信。真的这个呢是我们人生，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啊，我们怎么样去定睛呢？仰望呢？仰望就是等候、相信，还有去盼望。那我希望呢今天晚上呢给的这个讯息，这个诗人所写的这个诗篇，都可以带来大家的一些的启发鼓励。真的有时候我们人生很多的苦痛，很多时候不能一下子就把它解决掉，这就是一个治疗的过程。可是我们仰望主呢，我们要有盼望，我们要相信，如果这两个东西呢我们真的抱持这个，我们知道我们人生不是绝望的时候，我们相信呢在主里面我们是真的可以得到医治的时候，我们这些环境呢都因着我们自己得到医治以后就会改变过来。希望大家今天晚上都可以把这个经文好好的记得。那今天节目时间也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